曾担任川普同奥巴马总统的前白宫医生，近日呼吁拜登参加认知能力测试，以证明他有能力领导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吹嘘中国疫苗接种达到10万亿剂的文章，引发外界争议。有评论批评 CNN 已经就来成为中共官方传媒，直接照抄中共官方数据。中国防疫当局因为管理疏忽，竟然误将31名韩国旅客的护照销毁。韩国大使馆表示，针对这一宗荒谬而且影响几十人的大规模事件，已经向中共外交部提出抗议。日本疫情升温，日本政府宣布为防范中共病毒疫情，将会取消所有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现场直播活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礼拜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每日邮报报道，曾担任川普和奥巴马总统的前白宫医生，现任德州共和党议员杰克逊，近日呼吁拜登参加认知测试，以证明他有能力领导国家。前白宫医生杰克逊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采访时表示，拜登在海外外同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的表现是令人尴尬的，我们不能够再坐视不理了。杰克逊指出，拜登现在的身体和认知能力都不适合做总统，我知道这份工作在身体和认知上的严酷性，我们需要知道他在这里负责什么，而不是由其他人在幕后操纵，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杰克逊亦都宣布他已经向拜登发信，敦促他参加认知测试。杰克逊亦都向众议员发送了这一封信，并且已经得到了13名共和党议员的签名。信中提到了拜登的精神衰退和健忘的问题，并指出他屡次失言的症状，而且还列举了一些拜登明显的认知混乱的例子，同时敦促拜登立即公布拜登的认知能力测试结果。信中呼吁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总统是否有能力履行该职位所要求的职责，领导人的精神状态应该有充分的透明度。杰克逊是奥巴马和川普政府的白宫医生，但从未被允许对拜登进行过认知能力评估。目前白宫已经承诺在年底之前将会公布拜登的体检结果，但白宫官员不愿意讨论他的健康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吹嘘中国疫苗接种达到10亿剂的文章，引发外界争议。有评论批评 CNN 已经就来成为了中共官方传媒，直接照抄中共官方数据。 CNN 在18号援引来自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报道，在几日之内中国的疫苗接种活动将会达到惊人的10亿剂，这种规模和速度举世无双，而且是美国的三倍。报道还吹捧中共成功压制了冠状病毒，并说中国的武器库当中有一个强大的工具，自上而下的一党制，覆盖面广，行动有力，以及可以迅速动员起来的庞大官僚机构。然而 CNN 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中国自主研发疫苗功效的数据。对此，美国多名专家和新闻人士批评 CNN 的这一种报道方式。Newsbusters 新闻分析师方达卡罗表示， CNN 这样的报道风格就如同中新网在这为中共做宣传。根据韩国日报19号独家报道，中国防疫当局因为管理疏忽，竟然误将31名韩国旅客护照销毁。根据北京外交消息人士讲法，由于护照是由旅客自韩国携入，需要先经过消毒，就集中放在一个胶袋里面。但估不到工作人员误以为是垃圾，将胶袋装入大型垃圾袋之后丢弃，已经全部被销毁。据悉，这31名韩国旅客今个月4号从北京国际机场入境中国，随后被送往一间饭店接受21日的隔离。防疫人员以填写文件需要护照影印本为由，将一行人的护照收走，但是就迟迟没有归还，事后才告知他们的护照竟然被当成垃圾销毁。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众怒， 韩国驻中大使馆获知此事之后，随即以口头和书面向中国外交部抗议。中共当局自知理亏，只得致歉，并同意三个星期的隔离和签证重办费用全数免费，并为他们重新办理签证。而这一批旅客将会在25号隔离期满，韩国大使馆正为他们重新办理护照，目前未清楚进度如何。韩国传媒亦都指出，其中的部分旅客日后仲需要飞往美国等地，护照上原有的签证全部被销毁，加上重办护照之后护照号码改变，势必带来困扰。对此，韩国大使馆表示，这种荒谬而且影响几十人的大规模事件，让所有相关人员都吓了一跳，目前正同中方采取措施善后。最近日本疫情升温，日本政府宣布为防范中共病毒疫情，将会取消所有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现场直播活动。据日媒共同社19号报道，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当日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为降低染疫风险，将会取消所有现场直播活动。报道说，日本原先在东京规划了6个地区现场直播奥运赛况，供无法到现场的民众观赏，这些地方将会改为疫苗接种的场地。小池百合子表示，虽然决定取消现场直播活动，但仍会利用网络为奥运营造令人兴奋的气氛，并传播多样化的文化信息。预计在21号，小池百合子和菅义伟将会同奥运和残奥会的组织人员会面，将会决定比赛时现场观众的人数限制。东京的紧急事态宣言将会在近日解除，根据日本政府宣布，在非紧急状态宣言或者准紧急状态宣言的地区，可以允许最多10,000人参加大型活动，但不得超过场地容量的50%。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参与 G7 峰会时，获得各国领袖对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支持。菅义伟表示，如期举办奥运会不为自尊，亦都并非考虑经济，而是因为日本有能力对来自外国的人士采取防疫对策。据立场新闻报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顾问 Mark Simon 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苹果日报被警方冻结三间公司资产，由于缺乏资金，可能会在几日之内被迫关闭。他在接受彭博资讯访问时就表示，今日的董事局会议将会决定是否关闭苹果日报。
最新消息传出，一传媒董事会开会之后决定以礼拜五为死线，如果保安局拒绝解冻资金，礼拜五完成报纸出版之后将会停运，即是礼拜六出版最后一份日报。
报道指，身在美国的 Mark Simon 接受路透社电话访问，他说苹果日报已经没有渠道取得资金，公司将会在今日再召开董事局会议，讨论如何能够继续营运。他们原本认为可以坚持到今个月底，但情况越来越困难，有可能在几日之内被迫终止运作。 Mark Simon 指出，目前不可能透过银行运作，他表示有供应商尝试从公司户口取得款项，但是被拒绝。他向彭博资讯表示，同苹果日报有业务往来的公司亦都曾经尝试在18号向公司户口存入款项，但遭到拒绝。另外， Mark Simon 接受 CNN 访问时提到，苹果日报向港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显示，公司并非没有资金，而且苹果拥有庞大付费订阅读者，如果不是政府冻结公司资产，苹果绝对可以继续营运。他又说，新闻自由是一个社会是否有自由的重要象征，当香港民主阵营当中最大的传媒倒下，其他较小规模的传媒将会非常困难。他说他们面对的是国安处，不是法庭。保安局日前发出冻结财产通知书，冻结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合共大约1800万元。为免拖欠员工薪酬，一传媒集团今日去信保安局，申请解冻部分资产以向员工出粮。如果申请失败，将会上诉至高等法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